Thank you, delegates.
谢谢各位代表。现在呢，我们该讨论。我们已经花了一些时间和这个精力工作的一个问题上了，那就是这个讨论呢，我们星期一就已经开始，而且呢，大家都知道，我是在谈的是这个，莱克多班，我们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工作组，向所有的成员们开放的，我们星期一晚上、星期二早上、星期二午餐期间、星期二晚上、今天早上，今天星期几了？星期三。
Question before，
我们都进行了讨论。那么现在，作为一个程序，我们的问题是。实际上也是我们星期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八个 MRL 主要是这个在猪上使用莱克多巴胺是否通过？那么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发言，看看一下。法典委这个试下问 看看呢，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问过，拿到了答复，然后呢就开始了过去两天半的一场一场的这个非正式的讨论。那么我现在是要保证我们是严格遵循这个程序的，我得再问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一次呢？也许我们要不了一个小时来回答，所以我想来了解一下法典委的这个倾向，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些 MRL。 请大家发言。
China, please.
中国。
女士，那么在第一天的会上，那么中国和其他包括欧盟在内的有30多个国家，那么反对通过莱克多巴胺的限量标准。那么主席女士呢，也提出了协商解决问题的这种办法。中国也很认同主席解决问题的这种办法。那么也是遵从 CAC 协商一致的这么一个原则，我觉得主席的这种做法是值得我们赞同。那么为了推进 CAC 工作的进程，那么中国也做出了最大的让步。那么在同意在角逐的基础上通过这个限定标准，但是这个角逐应该满足中国在内的大部分禁止使用莱克多巴胺这个药的国家的关切。那么几天来，这个我们这些同行在非正式会上进行了多轮的这个协商，那么也是在世界杯期间也是耽误了大家看世界杯。那么很遗憾，那么对于这个角逐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我们在耽误了大家看足球的同时又没有什么收获，我觉得我们确实是这个很不值得啊。在这期间，主席女士也是综合了几个国家的意见，也提出了一个方案。那么我们也很赞赏主席女士提出这个意见，因为她毕竟是综合了几个国家的意见。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那么鉴于这种情况没有就没有满足中国这个最低的这个 这个有关安全的这方面的一些需求，那么中国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只能表示反对通过莱克多巴胺的限量标准。谢谢主席女士。
Thank you, China.
谢谢中国。
洪鹏，请发言。谢谢主席。我代表27个欧盟成员国的共同立场。星期一我们还是反对莱克多巴胺 MRL 的通过。我们感谢会议期间所有代表团的发言，也要感谢这主席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我的这个讨论是非常有建设性的，但是这些讨论并没有让我们能达成所需的这个协商意志，以便能够通过这 MRL。 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继续这样的磋商还是有兴趣的，以便能够未来达成一个协商一致，就是这方面还是有兴趣要继续这方面的讨论，以便未来能达成协商一致。谢谢。谢谢欧盟。美国请发言。谢谢主席。本周早些时候我们清楚地听到 Jackfa 说是否要通过莱克多巴胺 MRL 的这个标准，已经不再是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了。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 Jackfa 和这个食品中兽药残留委员会已经得出了结论了，说这些 MRL 是安全的。美国是尊重这个科学评估，也支持通过这个标准草案。我们也坚定地支持法这个实点基于科学的决策过程。任何国家不应该就是拒绝通，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议程而拒绝通过基于科学证据的这些标准。但是我们听到了中国基于科学证据的这个意见，我们也支持，就是我们这个司法委员会根据有关的科学依据来成立这有关的这个机构，来继续探讨这方面这个将肺作为靶组织的这个研究。我们感谢中国这方面意见，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要做出来。我们是不是要根据去年的决定，来根据 JECFA 的基于科学的评估来通过这个标准草案呢？对于美国来说，这个决定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支持通过所有拟议的莱克多巴胺的标准草案 MRL 的标准草案，而无需写任何脚注。谢谢。美国说谢谢。美国，加拿大请发言。谢谢主席女士。我们也注意到本委上一届会议上面做出的决定是针对这个拟议 MRL 标准，我们也欣赏 JECFA 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赞扬中国同事向 JECFA 提交的数据来帮助 JECFA 审议有关问题。但是 JECFA 已经向本委报告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报告里面明确地指出拟议的 MRL 标准是适当的。在这个背景下，在这个语境里面，我们当然支持通过这些标准的通过。但是呢，我们也听到了欧盟和中国继续表示的关切。在这方面呢，我们要请大家注意食点委员会 解决这些关切的一个进程，也就是 CACGL 2007-62/2007这方面的准则。如果有一个成员国的政府，他的意见与时点尾与时点是不相同的话，相左的话，那么就可以根据他自己的风险评估以及其他的合理的因素的考量来进行。因此我们觉得就是没有任何的障碍来通过这些 MRL， 而有的国家如果觉得应该有其他的考量纳入其中的话，我们就是要鼓励将这些工作原理加以适用。谢谢。谢谢加拿大。有没有其他国家希望就此发表意见？挪威请发言。谢谢主席女士，我长话短说。挪威同意中国和欧盟发表的意见。我们第一天发言的时候表示反对通过这些最大残留限量。我们也欣赏很多国家做出的努力，以便能够以角逐的方式来解决这问题，但是这个努力没有成功，所以我们要重申，我们反对通过这些最大残留限量。好的，就是这个意见，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挪威，墨西哥请发言。谢谢主席。墨西哥认识到这个 CAC 是要做出基于科学的决定，科学已经指出了没有任何的卫生和健康方面的危害性，因此我们支持通过这些最大残留限量。谢谢。谢谢墨西哥。韩国。谢谢主席女士。大韩民国觉得这个时点对于国际贸易和国内市场的食品安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过去三天来我们听取了各方的意见，我们觉得如果进一步的推迟这个标准的通过的话，那么是
Thank you, Korea.
我们觉得应该就是说这个是时候应该通过这样的标准了。好，谢谢。巴西请发言。谢谢主席女士。我们的立场已经在全体会议上面已经表达过了，我们也觉得不应该就是推迟对于这些 MRL 的这个通过，因为我们相信 Jackfer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也觉得协商一致应该基于科学证据，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通过的。而再推迟通过的话，我们就感到是不可取的。何良邦请发言。谢谢主席女士。简单几句话啊，我们的立场针对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立场是在星期一联合磋商的时候已经表达了，今天早上我们又一次参加了我们的首都又跟我们进行了磋商，给了我们新的指示。现在我就不详谈了，我只是想说并且重申，我们坚决反对通过莱克多巴胺的，在我们这届会议上面来通过这莱克多巴胺的这个 MRL。 在我们这届会议上面讨论之后坚定了我们的信念，这儿的主要的原则是依然是不要伤害我们消费者的健康， 我们和其他很多国家对此没有信心，因此我们再次建议推迟做出最后的决定，进一步的研究这些饲料成分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就这个最为重要的，对于公共卫生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上面达成真正的协商一致才行。谢谢欧联邦。日本请发言。谢谢主席女士。日本重申一下之前所表达的意见，考虑到到现在为止在事件委员会上面做出的讨论，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达成协商一致来解决这问题了，就这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是时候了，这是日本重申的一个观点。谢谢日本。瑞士请发言。非常感谢主席女士，我们也有机会表达了我们的立场，是星期一就是详细的说了一下，我们重申一下，我们坚决反对通过莱克多巴胺的最大残留限量。谢谢。谢谢。瑞士智利请发言。谢谢主席女士。我们应该增强这个时点的标准化进程，这边就出现一个疑问了，无论谈的是不是莱克多巴胺等，那么这个进程已经被动摇了，因为这个科学机构已经做了科学的评估，而且是非常明确的做了一个得出了一个结果，现在我们要否认基于科学证据制定的 MIL。我们需要这个遵循的 WTO SPO 协议，如果有科学依据来制定一个 MIL 的话，那么就必须要通过这样的 MIL， 而我们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我们是可以通过，在国家一级可以通过，因为已经有这科学依据了，在国家一级是可以通过的。那将来是不是有个国际性的这个标准，这不无关紧要了，现在其实是可以通过，在国家一级是可以通过的，因为它已经有科学依据了。谢谢。谢谢智利。克罗地亚请发言。谢谢主席女士，我们坚决支持欧盟的立场。
Thank you,
谢谢克罗地亚。南非请发言。主席女士，非常感谢，我们星期一发言的时候我们提请本委注意，我们是根据确凿的科学证据来决策。我总是会想到有些就说这个要使用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研究结果来进行出口，如果这个结果有出现问题的话，他们就会质疑这个实验室。那么在这方面我们不断的收到信息，是 JECFA 给我们提供的这科学信息和证据，并且基于他们的科学这个意见呢，我们这个庄严的机构就做出决定。但是现在我们反过头来要质疑科学了。 JECFA 告诉我们，从2008年开始就告诉我们，去年我们说好的，根据一些额外的信息，考虑到中国代表提供的这信息，提交给 JECFA 的信息， JECFA 考察得出的结论还是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一个机构必须来做出个选择， JECFA 到底够不够好，能够给我们确凿的这个完善的科学意见，这也许就是问题所在。我 自己认为现在不能够质疑 Jackfa， 否则的话就会质疑之前做出的决策的所有的基础，这样我就会前后不一致了。是的，有一些中国代表确实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附加一个说明来解决他们的这个关切。卓新女士啊，不要浪费您的时间了，我们认为正确的决定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一个莱克多巴胺的 MRL， 这才是正确的决定，我们认为。谢谢，谢谢南非，菲律宾请发言。谢谢主席女士，菲律宾继续支持通过拟议的莱克多巴胺的 MRL， 根据JECFA 根据现有的数据得出的一个结论，它是可以成立，因为这个 MRL 是符合可接受的每日摄入量。谢谢。菲律宾多米尼加共和国请发言。谢谢主席。多米尼加共和国支持智利、巴西和南非发表的意见和墨西哥发表的意见，我们也支持我们的决定，就是本委应该支持基于科学得出的这么设立的这个 MRL， 因为 JECFA 它提供的是科学的证据，如果不通过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否决了 JECFA 向本委提供的科学意见。谢谢多米尼加共和国。现在看一下清单啊，现在还剩半小时了，还有赞比亚、巴拿马、埃及、澳大利亚和哥斯达黎加。成员国里面就这么多，还要发言。
And Rwanda.
还有卢旺达。
I would like to close the.
国家发言清单就这么多了，就此打住。哦，还有新西兰，还有两个观察员组织也要求发言。然后呢？我们就要总结一下，考虑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危地马拉也可以加到这个清单上，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再报名了。接下来请卢旺达先发言。谢谢主席女士，我只是想说一下昨天或者前天发言的意思。我们指导我们的不应该是情绪和良心，而应该是科学。我们应该记住，在石典伟是委托 JECFA， 所以他们做了工作之后，我们尊重 JECFA 所做的工作。谢谢。谢谢卢旺达。赞比亚请发言。谢谢主席女士，之前也说过了，我只是希望重申一下，星期一发言的意见，十点委员会成立了 JECFA 深受尊重，所有成员国的尊重。现在看到有一些成员国质疑他们的意见，质疑 JECFA 提供科学证据的能力，使得人们 来质疑我们是不是本着诚信的原则在这儿进行审议。这些 MIL
Andy
Jakefa 说他们想要回过头来做同再次做同样的研究，我不知道这个 Jakefa 会不会再帮助这些国家。我想本组织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考虑个前进的办法。我们支持这个现在的标准，谢谢。谢谢赞比亚。我请代表们尽可能简短发言。我们听了，在星期一我们都听了对方的意见，所以请大家呀发言要简短。巴拿马，谢谢主席。正如各成员所说的，巴拿马也承认 Jakefa 的科学研究，就是他分析了这个风险。我们认为应该对他们的评估是没有怀疑的，因此我们支持通过这个 MRL。 谢谢巴拿马的简短的发言。埃及，谢谢主席。埃及的确真是大家的努力来达成共识，我们非常尊重 Jakefa 的科学根据。但是呢，如果某些国家如果有新的研究的话，我们也应该考虑，这是对消费者有利的。我们不应忘记某些产品被接受过之后曾经收回过，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要遵守时间。这样呢，有关的委员会将在九月开会达成共识。谢谢主席。谢谢埃及。澳大利亚，谢谢主席。澳大利亚非常支持通过这个 MRL。 这个有点让人担心的是，我们过去三天听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MRL 清单上的东西都是安全的。 Jakefa 也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这个程序的这个连接完整性不应该受损害。我们认为第二点，中国对于其他的这个内脏提出了关切，我想我们也同意处理这个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进行工作。第三个内容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一些国家要求我们接受这些 MRL 的时候呢，只能在有这么一个选择条款的时候才行。对我们来说呀，这是不可接受的。有的人把这个与一个妥协相比较，但是呢，妥协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可能还会花比本委员会结束之前的时间要更长。为了不要再把这个程序再拖延一年，我们需要很清楚这个它的后果。不管这个共识论坛是什么形式，如果它不能够这个使大家的立场吻合的话，那么 是会有后果的。我们必须清楚这将是什么。坦率地说，我们希望看到这标准能过，能通过。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坚实的结果。谢谢，谢谢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谢谢主席，哥斯达黎加支持通过 JECFA 的 MRL， 对于这个莱克多安，我们想本委应该是协调一致的，他自己的程序应该是一致的。谢谢，危地马拉。谢谢主席，我国代表团支持 MRL 的通过，根据这个科学结果。谢谢。
Thank you, Guatemala. New Zealand, please.
新西兰，请发言。谢谢主席，新西兰一致支持十点科学程序。因此我们支持所提出的 MRL， 我们也知道这个它的科学程序中啊，它可以审查 MRL， 如果有其他的科学证据提出来的话，我们认为呢，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处理，在这里处理他们提供的科学证据。谢谢。谢谢新西兰。我现在关闭了国家发言的名单，也许还有其他国家想要发言，但是我想我们完全可以说呀，我们已经了解了大家的感觉，这个意见的分歧。还有两个观察员组织要发言，我记下来了。NHF， 请你发言。谢谢主席，我非常感谢能有机会在本委发言。我要提醒本委，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药物，就是莱克多巴胺，它不能用于人体。它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病的那些人要特别的这个受到保护，要穿好衣服保护和这个要戴口罩和要这个戴手套等等，这样的药物怎么可能是安全的呢？这个中国的研究和其他的研究都提出了足够的问题，对健康和健康安全的问题，我们不应该通过这些 MRL。 我们非常尊重 JECFA， 他们穿裤子的时候跟我们一样，一个腿一个腿的穿，他们是科学的卫士。还有其他的科学，有160个国家禁止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粮食供应方面的使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代表在上一次委员会的时候没有机会能够推动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签证。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呀， 应该有中国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应该提到本委，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中国的挪威和欧盟等等的国家的立场，谢谢，不要通过这个 MRL。 谢谢 NHF 消费者国际，谢谢主席，本组织促请本委不要通过这个莱克多巴胺在八步骤上的通过这个 MRL。 我们十九号我们的立场啊是在这个文件十九号中明确指出了的，谢谢主席说。在我听了过去三十五分钟的大家的意见之后，我的结论是，我想大家也有同样的结论，就是有一个意见分歧在本组织，就是不可能宣布本委成员中有共识来通过这个莱克多巴胺。我想不管我们各自的立场详细立场是什么，我们都支持十点的程序，但是我们必须感到遗憾，但是呢，我想也有一种力求向前走的精神，这个精神呢是我们中国同事们表达得很清楚的，在非正式工作组中啊，有很多我们工作了很多的小时，过去的两天半以来力求找到一个前进的方法。该小组进行了辛勤的工作，不能找到一个能向你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但是呢，该小组提出了一些想法，我想进一步发展一下，作为向你们的提案，向前走的提议。该小组同意让你们审议这个他的这个 MRL 的应该放在八步骤，但有一个计划力求找到在明年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在今后的一年内进行这项工作的机制呢，将是我们本周讨论期间开始的时候我所描述的。这实际上不是什么新的方法，是粮农组织 IPPC 和世卫组这个世贸组织广泛使用的，它称为主席之友。主席承认呢这个委员会面临着一个障碍，我们陷入了僵局，因此主席呢在委员会成员的同意下找出那些哪些国家成员国同意共同工作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然后把他们的建议再回过头来提交给本组织。这个主席之友是这样工作的，我因此请某些成员参加， 他们可以愿意怎么工作都行，他们可以呼吁或收到任何成员国的信息都行。在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这个问题上，我向你们建议主席之友的成员，然后问你们同不同意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因此我建议他们工作一年期间进行工作。他们的工作的核心呢，将是本委员会的这一揽子工作的这个风险评估，就是本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我们是这个风险管理者。所以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建议以下的国家作为主席之友的成员：中国和日本、巴西和墨西哥、欧盟和挪威、美国和加拿大、加纳和南非、我还建议啊，主席之友要包括两个观察员组织，他们作为观察员参加，主要是作为顾问。他们这两个组织是消费者国际和 IFA。委员会是否能同意这个工作方法？我首先应该这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谢谢，我看到没有人举牌子。我秘书处问了我一个问题，这就是说本这个小组的审议的产品呢，将是作为啊可能的一套前进的办法，他们将写下来提交给秘书处，分发给小组，然后在下一届委员会之前也提交。我需不需要说这个时间呢？什么时候？
I propose that.
我建议，我觉得对本委来说，如果能够有机会去看一下这个小组所做的工作，在开会之前，委员会开会之前看到这个小组的这个结果，可能会比较有用。但是呢，我秘书处也没有具体的建议，所以呀、啊， 也许可以这么着。也许我会听到一个建议，请大家稍等。
Okay, delegates.
好吧，各位代表，这可是一个新的工作方法 ，Codex 的一个新的工作方法。但是，在粮农组织、在世卫组织算不上是新的工作方法。我看到一些人要求在举牌，加麦隆。主席女士，谢谢您。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犹犹豫豫的，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发言，因为有的时候啊，做决定呢会非常的难，而且呢确实呢，最后做决定时呢也不是的这个尽人意。我可以看得出来，主席啊，您也是在那觉得很，这个时候没有能够达成这个协商一致啊，您也是很沮丧。我们呢听了您的建议，我们觉得呢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推进的一个建议。我们认为您可以作为主席继续这项新的任务，然后您所选择的朋友，我希望您选的朋友呢这个分配也是均衡的，而且我希望呢您的朋友们能够帮助您给我们在明年找出一个真正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解决办法。我们预祝你好运。谢谢主席。我觉得可以说，实际上您的发言可以是说出了大家每一位的心声，大家都是这么希望的。突尼斯，谢谢主席。当然我们支持您的建议，可以呢，您的建议可以是说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帮助我们找出办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小组的工作。谢谢。
Thank you, Tunisia.
谢谢突尼斯。我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但是我坦白的说呢，确实这是一个新的机制。对这个 Codex 来说，我们不太熟悉这个办法的使用，但是我们在 IPPC 粮农组织这些同行呢都是很了解这个机制的。典型的来说呢，这个主席之友啊，它是由一个小比较小的小组组成的，人员呢成员呢由主席指定，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您对这个的感兴趣，但我只能要求啊，我刚刚提名这些国家，你们是否可以允许我再加上一位。
No, I don't want to.
当然了，我不想呢。不过问题危险就在这儿， 这个主席之友他的工作呢，刚刚我也解释了，如果我们把这个门大大的打开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就违反了这个工作方式。我呢觉得最好啊，还是不再接受新的成员。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确实我觉得也是很为难。我刚才我说了，我希望呢，请那些现在不是这个小组议员的这些国家呢，他们应该呢放心，他们可以去接触每一位这个小组的成员，问问题，找答复，通过这个方式参与。我们是否尝试一下这个办法？
Uganda, please.
乌干达。谢谢主席。我们呢，理解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向是不错的。但是我还想建议一点，也许呢，您需要要求成员国去做，因为这个时候呢，拒绝呢是一些。主要是一些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这科学依据呢只是 Jack 法提的，那么是否可以请这个成员国拿出更多的、这个人力资源，这个财力资源，拿出更强有力的这个科学依据，这样的话在下一次 CODES 会议上呢可能能有更多的依据。谢谢乌干达，我赞扬您这个意见的精神，我认为确实对本机构来说，我们需要理解，我们是在做决定，我们没有给科学给予重新的分析，这是我们的职能，而且是这是跟我们作为风险管理者，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作为风险管理者呢，我们是收到科学依据，那在这个情况下，这科学依据来自于 JECFA， 然后我们使用它的科学依据来做决定。所以我们得谨慎，不要呢把这个作用啊去混同起来。我们的这里的作用不是在做科学的这个判断，我们这个机构的作用不是来做这科学判断，我们呢是要作为一个风险管理者，我们都是风险管理者来行事。我们要那么一个风险管理者该做的是，我们是考虑这个科学依据做决定，但是呢，我们不是开发科学的人，我们也不是应该去做这个科学判断，我们是做风险管理的这个判断。所以我理解您这发言的这个精神。NHF， 您要求发言。谢谢主席，您可能已经呢，我其实刚才您提这个主席之友组成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发这个言。我不知道您是否加上突尼斯了，但是呢，我想建议呢加上印度和俄罗斯。当然这里呢这完全是主席的这个职权范围的工作了。谢谢您主席，现在是阿根廷发言。谢谢主席。就这个程序啊，您刚已经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程序要我们考虑。那么我想建议世卫组织的代表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机制的信息，这个机制是什么运作的。您说了这个主席之友这一机制在 这个机其他机构呢得到过使用，所以我们想呢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一类的机制是实际上怎么个运作法的，怎么用这个机制来解决这个争议的。谢谢，谢谢阿根廷。我觉得这个机制呢在世贸组织好像用的最多，所以如果这样听听一些意见的话呢，我觉得最好是可以来是来听听粮农组织。
Australia, please.
澳大利亚。谢谢主席。这个问题上，您是否需要帮助？您刚才加上这些国家呢？没有缺乏这个区域的分配，缺少的是近东。而近东呢是这个消费这个动这个畜牧很高的这个国家，所以呢请您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Thank you Australia. Can
谢谢澳大利亚。那么考虑到到目前为止听到的建议，要修改我最初的这个提议，所以要加上等要加上这个突尼斯，所以呢我在想呢，前面我最初已经提出这个小组的这些成员呢是否可以接受也加上突尼斯，我们在尝试我们要尝试这个办法，我们将工作一年，我们应该给他一个这么一个机会。我呢给大家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如此呢，我想呢我们暂时啊打住五分钟，休息五分钟，大家考虑一下，磋商一下，然后想办法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谢谢。